听众朋友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我是蒋慧云。每周六下午4点到6点，由我陪伴您度过傍晚的这段时光。明慧广播的全部内容是取材于法轮大法明慧网，明慧网的网址是汉语拼音的明慧点 org。今天是2022年的元旦，首先祝贺大家新年快乐，在新的一年里都能平安与幸福。配合元旦这个特别的日子，今天我们的节目也会有一些小小的变化，希望您会喜欢。首先给您带来的是《我们告诉未来》这个节目。《我们告诉未来》是一部客观讲述法轮功从开始以及如何能红传中国，再到遭受迫害的大型历史纪录片。在上周的《我们告诉未来》节目中，这些法轮功学员们走入修炼以后，不管是在身体上或是在个人生活当中，在家庭中都起到了好的变化。然而让人不解和困惑的是，随着修炼人数的快速增长，引起了中共高层特殊的注意。在中共正式启动镇压前，当时就已经有些什么样的事情与现象发生了呢？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我们告诉未来》第五集《山雨欲来》。
历史，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放光明电视制作中心以冷静客观的创作态度，运用大量的史实资料，展示了一部辉煌而又曲折的历史面貌，以及一群修心向善的人们的感受、选择和探索的历程。隆重向您推出大型电视纪录片《我们告诉未来》，敬请收看。
1999年，法轮功学员们就是在这样的欢聚中开始的。从当时拍摄的这些镜头里，人们可以看出他们都有一个特别的好心情。一天前，来自瑞典、丹麦、芬兰和美国的10多位西方学员利用圣诞节休假的机会到大连与中国的学员们交流修炼体会，这已经是近几年来他们中不少人的惯例了。他们自己把这叫做回娘家。元旦这一天，学员们在曙光中以集体练功的方式开始了这大法传出后的第7个年头。此刻这些来自自由国度的人们还不太了解大法红传7年这个概念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所包含的分量。从1992年李洪志先生出山讲法，法轮功一直作为中国气功科研会的直属公派，按规定在全国各地建立辅导站，并在北京成立法轮大法研究会，帮助李先生及时有效地指导人们的修炼不出偏差。从一开始，李先生就严格规定了辅导站的运作方式。
所以我们所有的辅导站都是不摸钱、不碰钱的，不存钱的，不搞实体、不治病的，完全是一个负责实修的，这个真正实修的。我们这个学员也是一样，是吧？不准用这个法轮功去求钱。我刚才讲了，给你这么多东西干什么用的？可不是给你求名求利的、发财的，是让你修炼的。
在这严肃纯正的大法修炼面前，许多固有的观念和不健康的心理是顽固的。也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抱着一颗想要真正了解修炼的愿望走进法轮功里来的。 几个曾经最早在长春跟随李先生学习法轮功的人，因为放不下对钱财的追求，以给人治病为名到处敛财，受到李洪志先生的严厉批评。他们却因此决心与法轮功为敌。1994年11月，这几个人写出几十万字的材料，罗列了12条罪状，向中央13个部门控告法轮功。
说是什么时候宣布处理的？是正月初四。正月是初一就要初三放假了，初四开始上班，全国就宣布取缔。所以我们就找了国家这个国家体委，国家体委一听我们的情况是非常好啊，这么好这么好，他说：“哎呀，你们这么好，你们怎么赶快不组织起来？你们赶快搞组织。”我们说老师说不许搞组织，我们不搞组织，搞起组织来跟我们修炼没关系，我们修炼就是不要组织，而且组织起来以后人家害怕啊，觉得我们有，他说哎呀根本就该早该组织，你们就是该应该搞科研研究会，你们搞学会，你们搞什么，我们支持你啊，说这个事儿好吧，我们给你处理。
正月初十，中国法轮功研究会向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写了三份详细的汇报材料，介绍法轮大法自传出后对社会负责、对修炼人负责的真实情况，并针对长春几个人的揭发材料逐条解释了事实真相，使谎言得到彻底澄清。也是95年的这个春天，转法轮正式出版。随后李洪志先生应邀开始到海外传播法轮功，虽然李先生不在中国，但参加修炼的人数还在不断的增加。这一时期，中国的经济市场化开始日益普及和深入，对利益的强烈追求导致社会道德急速下滑。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这些修炼真善忍的人们格外感到大法的珍贵。
因为一学了法轮功，他内心发生变化，这个身体上的变化，那真是那个好处带来的，没法用语言去形容的。你比如长期的被那个各种病那个缠着的，你想那一下子没病的啥感觉啊？那这种好处，那当然是从内心很高兴了，高兴。可是你又知道真善忍，你想的是别人，其实。你通过练功以后，就是你要考虑别人，这一点就是不像那个没练功之前是什么都是要想自己嘛，好处要自己得了。那么呢，学了法轮功以后，这要为别人找好事情，要让别人知道。那出于这个心，那我就很主动就要去把这个好事告诉别人嘛。因为知道练了法轮功以后，我见了朋友我都向他们推荐，而且我当时还有那想，我说哎呀，国家应该大力提倡啊。应该组织全国老百姓都练法轮功啊，这样的整个那个国家不都是一个非常祥和、非常的那个好的、蒸蒸日上的那样的那个一个国家吗？老百姓全都真想的，这警察没用了。就是这个，我说这国家领导他应该来听啊，听完了他赶快去推广啊，他应该。我当时还这么想的。
然而，修炼人数的快速增长却很快引起了中共高层的注意。1996年6月17日，《光明日报》发表题为《反对伪科学，要警钟长鸣》的评论文章，把当时在北京被评为十大畅销书之一的《转法轮》称为宣扬迷信，并当作伪科学进行批判。一个月后，中宣部管辖的新闻出版署向全国各省市新闻出版局下发内部文件，以宣扬迷信为由，禁止出版发行《转法轮》《中国法轮功》等法轮大法书籍。紧接着，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授意公安部在全国对法轮功进行秘密调查，为取缔做准备。这些饱经沧桑的人们，这个因为怯懦和麻木而让许多人感到绝望的民族，又一次显示出了他的真诚和善良。成千上万的大法弟子们站了出来，向报社和中央有关部门写信或登门拜访，讲述修炼法轮功后自己身心的巨大变化。他们直言上书，却没有气恨；他们坦诚相告，却没有丝毫的抱怨。
无论是学生还是老师还是邻居，凡是练法轮功的人，我认为对人际关系改善都是非常大。 互相谦让。你比方说我对门一个老太太也是练法轮功的，从我是住三楼的，从一楼到三楼，这老太太总给我们就是给大家上这个楼梯。
在我自身的变化上，在我这个家庭的变化和我的这个亲人呢，都看我这个简直是脱胎换骨了，简直就是不是我了。这以前的我不是这样式的，酗酒、抽烟、打仗、吃喝玩乐，就这一套。
尤其是像这练法轮大法，在国内也是咱们这个现在千百万群众的实践，而且经过了这个这么些年呐，而且现在还是练功的学员越来越多。应该呢，就是给他一定的这个肯定了。
学员们发自肺腑的体会，深深震撼了负责听取意见的各级政府领导和新闻媒体的工作人员。
因为我的职业呢，在常人当中，它是一个
一些被秘密派到各地练功点的公安人员，甚至走入了真正修炼者的行列。而这次公安部的秘密调查，因为找不到任何法轮功非法的证据而不了了之。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1997年以合作修为首的一些人开始在全国各地不断发表批判法轮功的文章。1998年5月，他又在北京电视台的节目中再次对法轮功进行攻击。
科学院呢，有一个学生，他是练其他的气功的，他什么气功他都练，他呢也有一天就看到人家练法轮功的，他也去比划比划几个动作，然后过些天他就说他不练法轮功了，他现在要辟谷了。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结果呢这个合作修就把他拿出来当成一个典型例子来说法轮功就是不吃不喝的，那这完全就歪曲了事实。所以我们当时就想呢，就觉得我们还是应该去跟电视台的编辑啊，告诉他们法轮功到底是什么，把我们亲身练功的这个经历告诉他们。所以当时呢，没有想别的什么东西，就觉得呢，就是抱着一颗善心呢，去告诉他们什么是法轮功。
29号这一天，北京电视台的院子里来了很多法轮功学员，出乎人们意料的是他们异常的平静祥和。
大家就围在那个天井里头那样坐了好几圈吧，这样子。后来就学员就开始就讲自己的那个亲身体会，讲自己怎么开始练功的。很多人发言，那个北京电视台的记者呢，他们拿着摄像机一个一个的拍，而且还问他们问题，那学员都回答他们。
今天早上到公园转一圈，就会发现政府。
不久，北京电视台的记者专程到玉渊潭公园的练功点实地采访。几天后，电视中播出了这个节目。
身体在各个方面呢，都有了很大的变化。人人都是身体都
这一时期，国务院两次批示将气功和人体科学归到国家体育总局统一管理，同时要求各地体育总会对法轮功活动进行调查。
广东省体委对法轮功非常重视，进入派出专人观看了烈士陵园。
虽然各地的调查结果都是正面的，认为法轮功有助于群众的强身健体和治病，没有任何非法宗教活动，但公安部门仍然认为有必要对法轮功进行高度监控。98年7月21日，公安部一局发出关于对法轮功开展调查的通知的内部文件。通知中把法轮功定为邪教，部分法轮功辅导站负责人的电话、行踪开始被监视、监听。这一系列事件在社会上对法轮功造成了很恶劣的影响，学员们也因此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压力。98年10月，国家体育总局派调查组专程到吉林省和黑龙江省对法轮功进行气功注册评审调研。他们走访了当地的十多个练功点，并在长春和哈尔滨分别召开了各界法轮功学员座谈会。 学员们现身说法地讲了他们的修炼体会，并坦率地向领导们提出了他们心中的疑问和不解。回首晨钟路，几多心感触，悟道明真理，幸作大法徒。一次次不公正的对待和无理攻击，就这样在学员们的善意说明中得到了妥善解决。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学员们对什么是正法修炼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变得越来越成熟了。与此同时，参加修炼的人数还在持续稳定的快速增长着。
今天一大早，上海体育中心人头攒动，本市近万名爱好法轮大法的练功者汇聚一处进行推广表演。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师傅于92年向社会公开传功讲法，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6年来，此功法以练功时不受场地时间的限制，以及无需意念引导等不同于其他气功的全新内容，令人耳目一新，独树一帜。到目前为止，包括港、澳、台在内的全国各地都有了自发性的群众练功组织，并传遍欧美、澳、亚四大洲，全世界约有1亿人在学法轮大法。这是由本台记者报道的。
中国法轮功在广州越来越被广大群众所认识，许多群众利用早晚和节假日的时间到广州各个公园和各大型公共场所练功。练法轮功不但可以去病健身，还可以有益身心健康，做一个对社会非常有益的人，对推动全民健身运动和社会精神文明建设都会起着促进作用。广东省体委对法轮功非常重视，近日派出专人观看了烈士陵园、市政府门前和天河体育中心的大型练功活动，对法轮功给予了大力的支持。随着练功队伍的增大，将会对广州全民健身运动的开展起到一个推动的作用。这是广东台报道的。
亲眼所见，你很难会相信有如此多的人自发地聚在一起锻炼身体。8月26号凌晨5点30分，当记者踏着朝阳来到刚刚竣工的沈阳市市府广场时，远远的就看到近千名市民排成整齐的队伍，十分投入地在练中国传统气功中国法轮功。据了解，他们都是自愿到这里进行练功强身的。从他们全神贯注的表情上看，此刻的他们早已心无任何杂念，全身心地投入到了一种境界。
秋去冬来，冰雪覆盖了北方的大地，一场更严厉的考验也随之来临了。
99年不久以后的话呢，发现这几位这个老干部的话呢，他们不见不练了，不练我们感觉到他是不是有什么身体不舒服啊？所以后来的话呢，经过一了解的话，不是这样的哈，因为听讲的话呢，传下来的话呢，他们共产党，因为他们都是共产党员，党内的话呢，已经是不允许他们下命令的话呢，不允许他们练了。接着不长，又接着不久的话呢，就传下来，又传下来，就我们是非法组织。
1999年4月11日，何作修在天津教育学院的科技期刊上又一次发表文章，说练法轮功会使人得精神病，并暗喻法轮功会像义和团一样使中国毁灭。文章深深刺痛着这些在法轮功中受益良多的学员们的心，人们开始自发地去天津教育学院跟编辑们反映真实情况。但是这一次，编辑部的反应却出乎人们的意外。
当时领导就接见了，接见以后呢，把这件事情讲了以后，我们弟子都是善的一面去讲，所以他们当时的领导就承认了错误，说我们了解情况不清楚，我们可以改正，啊，所以可是呢，睡了一夜觉之后，第二天呢，他又出来接待了，他说我们没有错， 我们什么都没。
编辑部异常的表现使人们感到了一股显然来自中共高层的压力。困惑和不解使越来越多的群众来到编辑部的门外和平表达意愿。4月23日，300多名警察被调来殴打驱赶人群，并逮捕了45位学员。天津市公安局非法抓人打人的消息迅速传遍全国各地的练功点，而向北京最高当局反映真实情况成了人们心目中能够真正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方法。从4月25日凌晨4点开始，附近城市和省份的学员出现在北京，最终聚集到了中南海国务院信访办门外。
咱这个时候嘛，一看到情况是非常紧张，不远一个警察，不远一个警察，就在我们面对这个马路，很近一个警察呢，路边好多都是警车，但是我们那时候一点也没感到害怕。因为什么不害怕？因为我们感觉到我们是正义的，我也没做错事儿，我们反正来就是想，跟政府说明情况，因为写信什么都不管用，天津有抓人，实际我们反映情况呢，也就是让他们放人，想跟政府说说这些事儿。我们还说是不是那些报社、啊？
当天，总理朱镕基接见了学员代表，下令天津公安局放人，并重申了国家对气功的政策。当晚十点，学员们悄然离去，整个过程平静祥和，秩序井然。上万人离开后，地上没有留下一片纸屑。425事件震动了全世界，人们开始注意到这个由最基本群众组成的修炼群体是如此的不同凡响。媒体们纷纷找到国内和当地的法轮功学员了解情况。在自由亚洲电台美国华盛顿总部的资料库中，我们找到了当时的节目录音。
我修了大法以后，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好的，看社会都是光明的。我可以说有生以来了嘛，在我心里萌发了热爱祖国的这颗心。就像我们老师说的，人合作是要为别人的，不是为自己，不仅是为你的亲人，为你的父母，而是要为众多的人，让他们都比你过得更美好。
听众朋友，我没有做过对法轮功弟子们统计学方面的调查，不过如果多数的法轮功弟子都如此感受，那么看来法轮功对社会发生的影响应当首先是，而且直接是道德层面的，而不是政治层面的。
425事件开创了49年建国以来官方和平民间通过和平对话解决矛盾的先例，被世界舆论视为中国领导层日渐成熟的里程碑。不少海外华人由此对中国产生了新的希望。
我对中国近代历史和中国古代历史都很熟悉，我知道中国这个民族它是一个顺民暴民的民族，它不当顺民就当暴民。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和平解决问题的，没有非暴力运动解决问题的事情，所以说事实上这一天的行动已经证明了，就是中国人是愿意走非暴力的道路的。事实上这个法轮功已经改变了中国的民族性了，而我这个人对中国的民族性历来是很失望的。那看到有这样一个功法能够改变中国人的民族性，让他们去掉了很多不好的东西，而做好人，做成这样的好人，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伟大非常了不起的。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到网上。
然而事情却并没有像人们所期望的那样发生。
425以后我们在外边练功，那就是练功的时候都是警察，一路上都是警察，这些警察陪着我们练，就是这样子。后来呢就不让我们练挂那个横幅，我们说不挂横幅就不挂吧，就挂那个。
这个时候地球另一边加拿大最大的城市多伦多正沉浸在一片欢乐之中。
纪念法轮大法红船七周年庆祝会现在开始。
5月22日，来自世界各国的法轮功学员聚集在市政府广场，共同庆祝法轮大法红船七周年。 第二天，在多伦多大学礼堂举行修炼心得交流会，李洪志先生亲临会场讲法。学员们注意到，当时坐在会场中的除了法轮功学员和媒体记者，还来了许多陌生面孔的中国人。交流会结束的时候，会场出现了这样的情景。李先生出人意料地站着，面对在场的所有人讲了很长的一段法。
有很多记者，有很多人在困惑，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来学这个法。可能我们在座的今天来的人可能都看见了，因为什么？因为这里面叫人走正的，而且是真正的好的。这里面没有社会的任何乌七八糟，要净化一切不正确的，做一个有益于别人、有益于社会的人，直至达到圆满那样标准的人。我们这里不收费，不领人们干那些个不好的事情，不参与政治，所以才有这么多人。
对李洪志先生的这段讲法，学员们一时还来不及细心体会，但经历过多次政治运动的人们此刻已经察觉到，又一场来自高层的镇压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冷。只是人们此刻还想象不到，那将会是怎样的一场磨难。
听众朋友，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我是蒋慧云。明慧广播的全部内容是取材于法轮大法明慧网，明慧网的网址是汉语拼音的明慧点 org。 您刚才收听到的歌曲叫《得度》，歌曲是由美国塞班岛的法轮功学员作词，修月作曲，由女高音歌唱家江敏为我们演唱。这首在2001年发表的歌曲，表达了法轮功学员为自己有幸能够修炼法轮大法的珍惜。而在中国，那些不幸遭受中共镇压的法轮功学员们，他们又是怎么样表达他们的心声呢？这个问题，或许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可以告诉我们部分的答案。北京天安门广场是中国的象征之一，天安门最早是叫承天门，有承天启运、受命于天的意思。很多的重大的历史事件都是发生在天安门，可以说是承载了我们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不同的记忆。天安门曾经见证过100多年前的五四运动，见证过开国元帅们他们一个个的倒下，见证过文革爆发前的红卫兵造势，也见证过六四凄厉的枪声。而自从1999年7月之后，天安门广场又成为一场史无前例的民众和平请愿运动的见证者。接下来让我们的目光转向21世纪的第一天，2001年的今天，那一天的天安门广场上发生了什么？
2001年元旦，天安门广场的升旗时间是7:36，有许多人前一晚就待在广场附近守岁。人们发现警察、士兵和便衣特别的多，密密麻麻的，几乎包围了整个广场。每隔几米就有三三两两一堆的警察，每隔几步就站一排四人的武警战士。天安门城楼前的警车一辆挨着一辆，同样装满了整装待发的警察。武警的存在，让这里到处都是一种压抑戒备森严的阴冷气氛。整个晚上，民众没有盼到礼花，更没有一丝节日的喜庆。从清晨到升旗前，还曾两次戒严。21世纪的第一天是个阴天，广场在一片拥挤的宁静中升完了国旗，有人嚷了一句：“升旗结束了。”在人群还未散开时，突然从中传出一声：“法轮大法好！”大家急急转头看，只见一个身材高大、很文雅、看上去像一个机关干部的中年男子，正被夺走手中刚展开的小横幅，五六个打手揪着他的头发、扭胳膊、拳打脚踢地把他压出人群，奔向开来的警车。这人就这样被抓走了，但是这名男子却仿佛拉开了广场上的序幕。在大家还没回过神时，广场上许多不同地方又响起了此起彼落的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这些喊声就像一朵朵的花朵在天安门广场上盛开，警察们东张西望，闻声而去，他们横冲直撞，丝毫不顾忌广场上的游客，顿时整个广场都乱了起来。警察和便衣硬是闯进了人群里，把和平请愿的老百姓痛殴一顿，灌在地上，再拖上警车。有一位老太太被七八个警察围打，那些强健穿着黑衣黑皮鞋的青壮年男子围着手无寸铁的这名老太太，老太太的身影很快地被这群乌压压的人遮掩得快看不见了。 便一门狠命地踢老太太的全身和头部，像踢球一样，鲜血从老太太身上流了出来，染湿便衣的黑皮鞋。旁边的游客目睹这一切，震惊地喊叫出来，仗义出生的一个个游客却反遭警察的威胁或是围攻。有几个小孩被凶恶的警察吓得大哭起来，于是家长赶紧捂住孩子的嘴。一名年轻女孩亲眼看见一个女学生被警察按在地上，用黑皮鞋使劲剁头，这女孩被这样的暴行吓得当场哭喊了起来。便衣们见状，却像是闻到了血的猎犬一样，冲过去要抓这名旁观的女孩。女孩的男友于是赶紧一边劝她不要哭，一边强拉着她往后边走，这才躲过了及时而来的警车。就在这个时刻，广场西侧又有一群人拉起了横幅，这条横幅很大，足有几米长，黄底红字，伴随着众人的高呼，场面很是壮观。但旁观的人还没仔细看清横幅上面的字，警察们就蜂拥而上，抢的抢，打的打，而这些人并未出手还击，很快的，他们纷纷被打倒，几米长的横幅随即被争夺着的警察们拧成了一条绳。警察将这群法轮功学员往刚开来的警车上连推带搡。这时，一个已经倒在地上的男子伸出手，死死抓住这条横幅。一名便衣跑上来，朝着男子的脸部就是两脚，男子立刻倒地，但他却依然挣扎着坐起来，要保护这条横幅。这名便衣又对着他的脸，给他更加狠命的两脚。于是这名男子倒在地上，身子蜷缩起来，他本能地捂住了脸，全身抽搐。但这个便衣还不罢手，走上前又补了更猛烈的两脚，接着鲜血从这位男学员的脸流了出来，顺着他的手和衣服淌到了地上，而他的双手也逐渐松开，慢慢地离开了他捂住的脸，他蜷缩了的身体也随着松弛了下来。这时人们才看出来，这是一个30岁左右的小伙子。便衣又上前踢了几脚，但这人已毫无反应，失去了知觉。他死了吗？还是休克了？没有人知道。几个警察和便衣拖着这小伙子的四肢，然后把他丢进了已经装满人的警车里。随后来了4个拿着水的清道夫，开始动手把地上的血迹洗刷干净。而警察与便衣则在周围拼命地驱赶着围观的游客，还有人专门查周围有谁在照相，看到行人有照相机就抢，连外国的旅客都不放过。
听众朋友，自1999年7月，江泽民启动了对法轮功的镇压，下令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于是中国开始了一场空前绝后的对法轮功铺天盖地的基于谎言的宣传，想让全中国的百姓都去仇恨法轮功。从那时开始，天安门广场就成为了法轮功学员表达心声的地方。据维基百科报道，21世纪的第一天，2001年的1月1日，有700多名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广场遭到逮捕，而他们都因此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然而在天安门广场高喊法轮大法好，不仅仅是为了法轮功，也是为了让高墙内的人们能够听到媒体里听不见的真实声音。听众朋友，如果天安门广场能够说话的话，如果我们问一声，不知道天安门广场会告诉我们多少 不为人知的故事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由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带来的这首歌曲《天安门广场，请你告诉我》。
天安门广场，你可否告诉我，多少弟子为大法来过？天上的白云，你看得最清，面对这邪恶他是慈悲祥和，善良的人们在为他们落泪，正义的声音在为他们诉说。
听众朋友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我是蒋慧云。明慧广播的全部内容是取材于法轮大法明慧网，明慧网的网址是汉语拼音的明慧.org。虽然中共对法轮功发起了镇压与迫害，但是法轮大法在世界各地依然是蓬勃的发展，男女老少，不同职业，不同阶层，有人从医院无法医治的绝症当中康复了，有人改变了自己的心胸，在家庭或是工作的矛盾中解脱开了，也有人在茫茫的生活中理解了生命的意义，充实了生活。所以在每年的重大节日前夕，明慧网都会收到来自世界各地人士对法轮大法的师父李洪志先生的祝贺。这些祝贺有贺卡，也有贺词，也有地区性法轮功学员集体祝贺时的录像还有照片，所表达的都是他们对法轮大法师父的敬仰与感恩。下面我们就来听听今年的元旦各地人士对法轮大法师父表达的他们的心声。
来自中国大陆航空航天系统、银行业、教育界、医务界、卫生系统、金融系统、化工系统、公检法司系统等60多个行业的大法弟子，想念李洪志师父，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不同行业的大法弟子们把法轮大法的美好传播到各个领域，给社会道德的回升带来一股股的清流。在2022年元旦即将到来之际，世界各地的大法弟子纷纷恭祝师父元旦佳节快乐。由于国内对法轮功的迫害还在持续，因此来自国内的祝福不能真名实姓的署名，仅以各地大法弟子的名义表达祝贺之情。接下来请听他们的贺词。
南京航空航天系统大法弟子万后李洪志师父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元旦快乐。
北京石景山大法弟子跪谢师恩，他们在贺词中写道：修炼法轮大法我们很幸福，感恩师尊给我们修炼与救人的机会，让我们兑现自己的史前誓约，在神州神奇的土地上展现大法弟子的神韵，让人们感受到大法的慈悲与普度。
陕西省汉中市勉县大法弟子恭祝师尊新年快乐，他们在贺词中说：感谢伟大的师尊力挽狂澜救苍穹众生于危难之中，弟子千言万语也表达不了心中的感激之情。
广东省东莞一大法弟子及家人恭祝师父新年快乐，贺词中写道：尊敬的师父您好，我和全家人怀着崇敬而又感恩的心情敬祝师父元旦快乐新年好。我是一名老弟子，20多年来我在您的教诲点悟保护下平稳地走到今天，感谢师父的佛恩。
中国大陆化工系统大法弟子们感恩师尊，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新年好，他们在贺词中说：万载轮回亿万年的漂泊，漫长的岁月中尘封着寻道人的足迹，迷失拼搏中苦苦找寻生命的意义，当慈悲的法音响彻苍宇，真善忍的光辉照亮天地，生命在法光中醒来，金色的法轮引领我们登上了救度的法船。
河北沧州市一名会计师大法弟子恭祝师父新年快乐，他在贺词中写道：师父辛苦了，谢谢师父的慈悲救度，在这十恶毒世中，在生命慢慢沉沦消亡中，今生能够幸遇大法，幸遇师尊普度，无比感恩师父的无量慈悲，弟子一定珍惜这万古机缘，牢记师父的谆谆教诲，学好法，修好自己，跟师父回家。
河北石家庄市一青年大法弟子恭祝师父新年好，他在贺词中写道：师父好，不管路有多难，我都会坚定正念做好该做的，遇到挫折不动摇，不消沉，不放松，不放弃，知道师父时时在身边，跌倒了马上爬起来，修去所有执着，修得无漏，弟子会新年添正念，恭祝师父新年快乐。
辽宁省一青年大法弟子恭贺慈悲伟大的师尊新年快乐，他感恩李洪志师父的慈悲救度，并献上诗歌一首：每逢佳节倍思亲，弟子叩拜谢师恩，净化心灵生清见，返本归真紧跟师，大法开启先天智，舞动神笔除妖孽，祝师正法对世言，旧事已去心与明。
下面是来自海外的祝福。来自澳洲的玛丽安·利瑟姆女士说：修炼后我学会向内找，不断地修去自己的坏脾气和维护自我的意识，大法改变了我。利瑟姆感慨地说：我明白自己能得大法是如此的幸运，感谢师父，恭祝师尊新年好。
来自新西兰的雷·塔哈纳里斯女士说：师父您好，感谢您为我所做的一切，大法在我的心里扎了根，脑海中充满了对您的感激，我会不断地提高心性，牢记您的教诲，以谦卑的心怀广传大法的福音。
新西兰法轮功学员栾林是一位有着20年教龄的钢琴老师。他说，自从修炼了法轮大法，他那火爆的脾气不见了，人也变得更加宽容。他说，真正能按照大法的要求做到一点点的时候，我才知道师父的这部法有多伟大。三生有幸得遇大法，感谢师尊救度我，恭祝师尊新年快乐。
加拿大魁北克市职业演员萨拉恭祝李洪志师父新年好。萨拉3年前开始认真修炼法轮大法，获得了以前所没有的自律和力量，他和父母的关系也改善了。他说，我非常感谢师父为我安排了这条路，让我成为大法弟子，这是一种殊荣。练功让我非常放松，这让我对外面的世界敞开心扉，然后我就感觉到了善，不再以自我为中心。萨拉说，我爱大法，3年多来我每天都读转法轮，这是一本神奇的书，每次都会有新的感受，很美好，我很快乐。
法轮大法也称法轮功，是由李洪志先生所传的上乘的佛家修炼大法，以宇宙特性真善忍为原则，提升修炼人的道德品质，同时包含五套缓慢优美的功法动作，帮助修炼人祛病健身。1992年开始，法轮大法在中国社会首次传出，至今法轮大法已经传到了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使上亿的修炼人身心受益。他们不但身体健康，而且变得诚实、善良和宽容，对家庭、对社会带来了美好、稳定与祥和。
听众朋友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我是蒋慧云。每周六下午4点到6点由我陪伴您度过傍晚的这段时光。您刚刚听到的是世界各地人士恭祝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贺词。明慧网收到了几万份的贺卡与贺词，更多的内容您可以在法轮大法明慧网里看到。明慧网的网址是汉语拼音的明慧.org。接下来请欣赏一首关桂敏先生的歌曲《在这难忘的时刻》。关桂敏在上个世纪80年代是中国家喻户晓的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敏先生从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如今70多岁的关桂敏依然活跃在舞台上，每年随世界顶级的神韵艺术团在世界各地巡回演出。下面让我们一起随着关桂敏先生的歌声，在今天的节日里，如歌词中所说，带着牵挂，带着祝福，飞向久别的父老乡亲，在元旦这个欢庆的时刻，带着光明，带着祥和，把美好的种子撒播。
想久别的父老乡
勇气、智慧与奇迹，明慧广播的一个个真实故事，与您一起度过生命里的重要阶段。
听众朋友，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我是蒋慧云。每周六下午4点到6点，由我陪伴您度过傍晚的这段时光。明慧广播的全部内容是取材于法轮大法明慧网，明慧网的网址是汉语拼音的明慧.org。下面我们将听到的三个小故事都是真人真事，选自明慧出版社出版的《绝处逢生二》一书。故事中的主人公有一位是整个胃部都被割除了的老太太，有一位是血癌患者，另一位是肺癌晚期的病人。他们的人生都曾经走到了绝望的地步了，但是他们却因为接触到了法轮大法，从而获得了解救，不仅病好了，更是整个人都变了。让我们来听听这些真实的故事。
请听一个无畏老人的心声。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9年5月17日。今年73岁的魏太太有着令同龄老人羡慕的祥和心态，更有着令同龄老人羡慕的健康身体。可谁曾想到，13年前魏太太曾因患有三种癌症，五年内做了四次大手术，最后一次1996年整个胃被切除，无法进食和摄取营养的她被医护人员诊断为最多活半年。然而13年过去了，魏太太不但没有离去，反而越活越健康。用她自己的话说，她如今能吃一大碗面，比大小伙子都能吃。难道这世界上真有起死回生的药让她重生了吗？1955年大学毕业后的魏太太一直在设计院工作，主要是从事水电坝的设计。1986年她移居到加拿大，仍在设计院工作，从事的是电脑绘制工程图。因不懂电脑不服输的魏太太不仅白天要工作，晚上回到家还要自学电脑，通常是通宵达旦。常年的辛劳，她时常感到疲劳、头晕，而且大便出血。于是她去了医院。魏太太说，我做了进一步的检查，结果查出是结肠癌。于是在1992年，我去了最大的一家肿瘤医院，多伦多全科医院做了手术，结肠切除30公分。1994年魏太太又被查出癌细胞转移到结肠其他部位，为了防止癌细胞继续扩散，这次她的结肠全部被切除。1995年她又因患子宫癌做了第三次手术。1996年因总感到胃痛，而且伴随疲劳头晕，她又去了医院，又查出是贲门癌。当时为他主刀的也是该院有名的医生，这位医生说没有其他的办法，只能将整个胃切除。魏太太说，由于受实证科学的教育，我从来没敢想过除了开刀做手术外还能够有什么其他更有效的办法。为了不让癌继续扩散，我也顾不得考虑没有胃将来怎么吃饭的问题，就决定做这个手术。手术后的魏太太身体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糕，手术前原本还可以从事些轻微家务劳动，手术后只能躺在床上，一天到晚身边围着一群照顾她的医生、护士和护工。因没有胃，她连水都无法喝，更不用说进食了。魏太太说，开始医生说给我打点滴，我想如果我的下半辈子要靠打点滴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于是我坚决不同意，医生就给我吃点液体的类似营养品的东西，以补充血小板、铁质。过了些日子，我能够每顿吃口馒头、喝几口稀饭了，但因不能正常摄入营养，身体虚弱到站着都需要人扶。因为饿总想吃，可吃进去后肚子里就像大闹天宫一样，折腾得我痛苦不堪。每次吃过东西后必须在床上躺半小时，要不然吃进去的东西直接就会被排出来。每次吃东西都累得满头大汗。想到这生不如死的处境，魏太太越来越觉得这样的生活是种煎熬，她实在不愿这样活着了。于是她问了医护人员，医生说我恢复得很正常，并给我介绍了一个肠道消化系统的专家。我每周去医生那一次，拿些辅助药品，主要是帮助身体吸收营养的药，并且我也被告知，根据他们多年的经验，像我这么严重的病人最多活不过半年。然而就在魏太太的人生路快到尽头时，一次不经意间
使他再一次拿起了一本被他束之高阁的书《转法轮》。原来，在魏太太做第四次胃切除手术前，就有一位朋友向他介绍法轮功。他说，朋友让我试试练气功，我想我已经到了没有任何希望的地步了，试试气功没准还能有一点点希望。后来一位法轮功学员来到我家，并送给我一本《转法轮》。当时我因受实证科学的固有观念影响，总拿自己从书本上学到的科学知识去衡量书中讲述的现象和道理，所以与法轮功失之交臂。再次拿起这本书，魏太太没有了以前的那些想法。她说，现在我知道我的生命没有多久了。我又重新把书仔仔细细地读了两遍，这次我认同了书中讲述的人的生命的真正意义，也认同了人不只有一次生命，也认同了人为什么会有病的原因。看书的时候，我从没想过我的病能通过法轮功好起来，也没有想过我还能活下去。我只想，今世不行，那我就修来世吧。想到整日围着我转的医护人员，我不忍心再叫他们操心忙碌，于是我要求护理我的医护人员全部撤离。撤掉了医护人员，这也就等于自杀。我的家人担心不已，因为有护理人员在家，他们能安心些。但是我下定了决心了。随着读书的不断深入，魏太太的人生观起了变化，所思所想开始按照书中要求的，凡事按照真善忍去做，体谅别人，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魏太太说，以前我是个眼里揉不进沙子的人，我要认为谁对我不公，我会发火。如果有人背后说我坏话，我知道了就绝不会饶他，甚至还会找机会报复。但是现在我不这样想了，我要按照书里讲的，做任何事情要替对方考虑，看看对方能不能承受得了。后来她由丈夫搀扶着到练功点练功，刚开始走几步路都要停下来休息。到了那里后，大家看到骨瘦如柴的魏太太，都格外照顾她，大家围着她一起读书练功。刚开始练功，她只能站很短的时间，可是魏太太凭着坚强的毅力坚持着，一天又一天，一月又一月，不知不觉中她的身体好了起来。魏太太以前第二套功法只能练几分钟，现在可坚持一小时了。她说，大概一年后，我就可以做些家务了，主要是清洁厨房和厕所。法轮功的第二套功法站桩，由原来的几分钟，现在可以坚持一个小时了。不但体质变得越来越强壮，而且更大的奇迹是，原来因没有胃无法消化食物，每顿只能吃鸟食的他，现在不仅可以吃干的喝稀的，还专爱吃那些医学上要禁忌的干硬坚果。魏太太说，我现在什么菜都可以吃，稀饭和干饭每天要吃3到4餐，而且我还最喜欢吃硬的，像核桃、花生、瓜子是每天要吃的，而且大便也很正常，基本都是成型的。他说，那段时间总感到每天都是那么开心高兴，法轮功不但让我得到了一个健康的身体，我的人生观及各个方面都有了一个全新的概念，让我没有了忧愁痛苦。俗话说，受人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何况救命大恩。魏太太十多年来的所作所为印证了这点。她说，我本来是个被判了死刑的人，法轮功延长了我的生命， 而且奇迹不只发生在我一个人身上，我身边就有很多人通过练法轮功，身体得到不同程度的康复。我要尽我的能力，让人们知道法轮功的美好。在魏太太身体康复之初，她就在自家附近设立了一个新练功点，不论刮风下雨、严寒酷暑，每天不辞辛苦地背着播放练功音乐的录音机到练功点，转眼就是十多年。对于新学员，他除了耐心的辅导动作外，更注重的是提醒他们修心重德。他说，新学员，我总是嘱咐他们一定要严格按照书中讲的去做，修心重德，让自己慢慢变成一个更好的好人，这比练动作更重要的。这些年来，在魏太太的练功点，已经有许多人了解了法轮功，也有许多有缘人走进了法轮功。对于法轮功在中国所遭受的迫害，魏太太在难过之余，也在尽力做着讲真相的事情。她说，我每日除了学法练功、料理家务和照顾孙儿外，经常和其他法轮功学员一样，上街发送法轮功真相资料，参加各种揭露中共迫害的活动。我要让所有的人知道法轮功的美好，也希望每个人都能明白真相，都能在法轮功中受益。
请听血癌患者的神奇经历，法轮功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作者河北省法轮功学员王晨，文章发表于明慧网， 2005年6月20日。2003年7月份，我腹痛腹泻到医院检查，结果是白血球血小板比正常人高出近8倍，又到外地大医院查，确诊为慢性粒细胞性白血病。顿时全家人犹如晴天霹雳，仿佛天要塌下来一样。我自己也想，这下坏了，我生命的路走到尽头了。这种病在医学这么发达的今天也是不可能治好的。从此死亡的阴影照上了我的心头。不管病得怎样还得看，家人领我天南地北四处求医，中药西药偏方吃了无数，路跑了不少，钱也花了不少，可收效甚微。药吃得太多，毒副作用很大，后来还出现了骨髓纤维化，不造血了。我妹妹是法轮功学员，刚得病的时候她来看我，介绍我练法轮功。由于我受党文化毒害非常深，加之又听信中共的谎言宣传，认为全世界对这种病都无能为力，练功就能练好，何况政府又不让练。妹妹多次劝说，碍于面子，我勉强说试试吧，一边练功一边吃药，练功如做体操，看书纯属走过场，根本看不进去。近2年来，每天喝2碗苦药汤子，药片、胶囊、丸子、保健品，每顿一大把，还得忌口。吃药后，多次出现腹痛、腹泻、便血，实在受不了就停药，药一停，症状就消失，然后再吃，再出现以上症状，再停药。今年2月份，病情又加重了，第二次住院化疗，一疗程下来，浑身无力，面色苍白，不思饮食，身体消瘦，皮肤过敏。9天药费5000多，不到2年，药费就花了几万元，给我的家庭造成了沉重的经济负担。为了活着，出院后接着喝苦药汤子。有一天，端着药碗发呆，心想，这样受罪又花钱，什么时候是个头呀？到头来，不也和其他得这种病的人一样，人财两空吗？反正也是个死，不吃药了。这时我又想起了转法轮，拿起书认认真真地学起来，细细领会书中每句话的含义。当我看到法轮功师父在第二讲上说，唯一真正要寻找你舒舒服服的没有病，能够达到真正解脱的目的，就唯有修炼。哦，我明白了，我要想和正常人一样，修炼是我唯一的选择。后来妹妹又给我送来了绝处逢生，一个个从法轮大法中获得新生的真实故事，让我激动不已。学法没几天，开始出现腹痛腹泻，十几分钟，最多半小时，拉一次带血的黑便。孩子们很害怕，让我赶紧吃药打针，可是不管用，又让我输液，平时都是一针就扎上，可这回几次都扎不进去。因当时不知是怎么回事，就又换了一个人扎，一天拉几十次，怕有危险，家人又把我送进医院，到医院灌肠也没止住，做了化验结果一切正常，拉了6天，前4天厉害，后2天较轻，不但没有脱水，浑身也不酸，反而轻松了。这时我才豁然明白，是法轮功师父在给我净化身体。现在我终于体会到了身体没病，一身轻的滋味，那种感觉难以用语言表达，是法轮功师父，我的恩师，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救了我和我的全家，我的感激无以言表。
请听肺癌晚期修大法重获新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12月22号。我是1998年春天在慈悲的师父安排下幸得大法。我45岁那年不幸患了绝症，吐血咳嗽，最后卧床不起。丈夫和儿子把我背上了去省城的火车，在哈尔滨市肿瘤医院最后确诊为肺癌晚期。省医院的专家把我判了死刑，告诉我丈夫和儿子给我料理后事吧。从省城回来后，家里人就给我做好了装老衣服，等着给我料理后事。那时我躺在炕上疼痛难忍，经常看见死去的亲人来叫我，我整天阴一半阳一半，家里的人吓得不敢在我房间里待着。当时是1999年7月20号之前，中共还没有开始迫害大法，都是公开修炼。我们村也有练功点，离我家很远，可是天天早晚在练功点练功时间，我都能听到大法练功的音乐声。我和丈夫说我也要练法轮功，丈夫不让，儿子们也不让，可我就是要练。后来别人对丈夫说，他要去就去学吧，要死的人了你还管他干啥。就这样，我在丈夫的搀扶下，半步半步，一点一点地挪到了练功点。说来也怪，我这人一向笨，也没有文化，可是我却自学学会了五套功法动作。我刚刚开始学法时，师父给我净化身体，身体排出难闻的气味，而且在学法初期天天咳嗽吐血，吐血块。头几天不是丈夫陪着我，就是儿子陪着我，怕我出现意外。可是出人意料，我不但没出现意外，反而身体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开始肺部天天剧痛，吐血，吐血块。一个多月后，我的疼痛渐渐减轻了，由天天疼吐血吐血块好到两三天一疼，由吐血吐血块变成吐脓了，吐绿水。有一次师父给我净化身体时，我七天没吃饭也不饿，可是神奇的是我却很精神，照样跟着大伙儿一起学法练功。一晃过去了三个月，丈夫和儿子原本打算给我料理完后事再出去打工，好来维持生活。这样一来，我不但没死，而且一天比一天精神。儿子待不下去了，先出去打工了，接着丈夫也待不下去了。走吧，他又怕我死了，不走吧，我家又没钱过日子。丈夫一直以打工为生，丈夫犹豫不决，最后丈夫带我到县医院来重新拍 X 光片子，看看我的肿瘤到底什么样了。可是结果却出人意料，大夫对我丈夫说，我的肿瘤消失了，一切正常。丈夫喜出望外，彻底对我放心了，也上省城打工去了。这一走就是八年，年年都是夏天走冬天回来，我一人带着上小学的孙子过日子。在我们家乡，人人看到我提起我都说是奇迹，明明该死的人到现在还活着。这一切我知道是神奇的法轮大法救了我，是慈悲而伟大的师尊救了我，是大法和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啊。
Thank you.
听众朋友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我是蒋慧云。每周六下午4点到6点，由我陪伴您度过傍晚的这段时光。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绝处逢生，不管是胃被切除还是得了血癌、肺癌被医院判了死刑，他们都通过修炼法轮功，不但延续了生命，还活得健康有活力。我想任何一位经历过这种奇迹的人都会心怀无限的感激。的确，修炼法轮功的学员们不仅获得了身体的健康，也在修炼中不断地提高了自己的内在，因此法轮功学员对大法师父都是充满感激的。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来自世界各地2022年恭祝法轮功师父的新年贺词。
2022年元旦到来之际，来自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纷纷向明慧网发来贺信，感恩李洪志师父的慈悲救度。
美国旧金山湾区部分法轮功学员汇聚在金门桥旁边的克里斯场公园，向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恭贺新年好。参与庆祝活动的有不少硅谷的工程师，其中张增俊先生在谷歌任职高级项目经理，他说自己修炼法轮功后不但身体更健康了，原来折磨得他痛苦不堪的奇怪的头疼病不药而愈，人活得很舒畅。他还说自己修炼法轮功后学会了放淡名利，活得轻松了，做人更坦荡。
澳洲昆士兰的莫里克鲁格先生携全家一起恭祝李洪志师父新年快乐。克鲁格先生是一位得法不到半年的新学员，他说通过修炼法轮功，我在很多方面受益匪浅，我觉得在工作中能做到更加冷静，耳朵也能听得更清楚了。之前由于背部出问题，我在走路时双腿沉重，但修炼后我的身体变得非常轻盈，走路时双腿也是轻飘飘的。他非常感慨地说道，我感到非常幸运能在大法中修炼，法轮大法是一个奇迹，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谢谢师父弘传大法，恭祝师尊新年快乐。
中国大陆教育界大法弟子恭祝师尊2022年元旦快乐，他们叩拜李洪志师父，叩谢师恩浩荡，并献上诗歌一首，题目是法正人间开心篇。辞旧迎新庆元旦，天体寰宇换新颜，随师正法不懈怠，法正人间普心篇。
北京天通院一学法小组大法弟子及家人恭祝师尊新年快乐。他们在贺词中说，在宇宙天体巨变中，我们送走了2021年，迎来2022年，作为师尊的弟子，我们感到无比的幸运，我们一定时时用大法归正自己的一言一行，走正修炼的路，兑现誓约。
湖南郴州一位大学生大法弟子在贺词中写道，感谢师父多年来的保护，让我有幸出生在一个学大法的家庭，从小沐浴在大法中，遇到事情总能逢凶化吉，从小到大身体都很健康，弟子会在今后的修炼中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
上海大法弟子一家人恭祝师尊元旦快乐，他们说法轮大法是真正的高德大法，走的是最正的路，能真正的带人回归和升华，是千百年来追寻真理和解脱的人们梦寐以求的真正的无价之法。我们经过了这么多年的修炼过程，越来越亲身体会到大法给我们带来的身心净化和本性回归的美好，我们无比珍惜大法，无比感恩师尊，祝师尊2022年元旦快乐。
山东烟台招远大法弟子及全家恭祝师尊新年好，他们说一年又一年，众生在等待大法的救度，师尊为无量的众生操尽了心， 感恩师尊对弟子的慈悲保护，在正法最后的时间里，弟子决心去除对名利情等的一切执着，跟随师父返家园。
胜利油田大法弟子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元旦快乐。他们在贺词中说，年年复年年，岁岁增岁岁。弟子年轻时得法，20多年来的千锤百炼，如今精力更加充沛，更显年轻，对大法更加坚定。师父啊，谢谢您，能成为您的弟子，深感无上荣耀，弟子会更加精进，以报师恩。
吉林省长春市医药企业大法弟子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元旦快乐。贺词中写道，磕磕绊绊一路走来，师尊一路慈悲保护，在危难中多次挽救了弟子的生命，每当想起师尊的救度，弟子都泪眼模糊，您为弟子的付出，弟子无以言表。
安徽省黄山市医疗卫生系统3位大法弟子恭祝师父新年好。他们在贺词中写道，弟子一定修炼如初，精进不怠，不被纷繁的世间迷惑，不被人心执着和后天变异观念所牵绊，以苦为乐，时时处处都把自己当作练功人。
吉林省辽源市青少年大法弟子们在贺词中写道，我们很荣幸在这样一个年代转生世间，成为一名荣耀的大法弟子，我们有随家人长辈得法的，有在大法弟子讲真相后得法的，大法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对错善恶，使我们不再迷失，找寻到了回归天国美好家园的路。
听众朋友，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我是蒋慧云。每周六下午4点到6点，由我陪伴您度过傍晚的这段时光。修炼法轮功是身心受益的，从刚刚我们听到的世界各地所表达的新年祝贺中，可以感受到法轮功学员们发自内心的感恩。更多的祝贺您可以在法轮大法明慧网上观赏，明慧网的网址是汉语拼音的明慧.org。接下来我们来听几首由法轮功修炼者所创作的曲目，也希望这些祥和喜悦的乐音能为我们带来平安喜乐的2022年。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天音静月节目，我是主持人心雨，欢迎您的收听。在新年到来之际，我仅代表天音静月的全体同仁，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新年快乐。在此，心雨也为听众朋友带来新年的祝福，祝福听众朋友们在新的一年里福星高照，事事顺心如意。新年迎来新气象，在这欢乐的时刻，让我们借由下面这首歌曲送上最真诚的祝福。请听歌曲《一年更比一年好》。
问一声新年好，祝你有福星照，唐人街上春意浓，声声高，看金鹿飞舞，风调雨顺，新唐人走过来，一年更比一年好，问一声新年好，福星高高高照，欢迎相聚在荆州，新唐人祝福你一年更比一年好。
严寒尽逝，春天的脚步到来，万物苏醒，万象更新，一年之计在于春，无限的生机带来无限的希望。下面让我们欣赏乐曲《天地迎春》。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管弦乐钢琴合奏曲《明日的辉煌》。祝愿听众朋友们拥有灿烂辉煌的明天。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明慧广播天音净月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再次祝听众朋友新年快乐。好，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听众朋友，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我是蒋慧云。明慧广播的全部内容是取材于法轮大法明慧网，明慧网的网址是汉语拼音的明慧点 .org。 刚刚我们听到的几首乐曲，祥和喜庆，也有寒冬将过，春天来临，万物即将复苏的景象。今天节目的尾声给您带来的也是一个特别节目。不论是华人还是西方人，我们自古以来都是信神的，很多的文学和艺术也都在表达对天地对神的敬仰。今天的这个特别节目是一首诗歌朗诵，神的讴歌，让我们在对神的礼赞声中开启新的一年，也祝愿在2022年大家都能平安顺利，内心充满喜悦与宁静。
神的讴歌，我来世上寻找神之路，找来找去，偶像全是泥土。是神用泥土造了人，也许是为了报答，如今人又用泥土来造神与佛祖，而且说拜着泥土就是拜神，我难过的只想哭。我来晚了2000年，没赶上释迦与耶稣，我想倾听他们说过什么，那经书中却加了过多的世俗的浅薄与唠叨，这絮叨也不是徒劳，每个字都被人换过许多钞票，神的标签，佛的招牌，更有宗教领袖之荣。神的余音，佛的造化，造就了许多王凯石从，骨子里是魔与撒旦，面皮上是清风正教，五蕴不空，五毒俱在，污秽的灵魂，末世的悲哀。我远离闹市，去山野中寻找。三山洞府，五岳禅观，只看见水月地，龟飞兔走，却不见寸土香，神降佛临。三峡有猿鸣，绝壁有洞灵，西风舞烟霞，雾霭影修行。小隐山林难得道，大隐朝市铁旅寻。名师何处寻？呜呼，蜀道之难不堪言，几千生死造奇缘。三洞四府十二部，汗牛充栋横沙数，千古文明一竹帛，老死山林难得渡。 是醒中寻到了梦，还是梦中被惊醒？是那昏暗的末法这天开了？从宇宙之外飞来了法轮和莲花，觉者名师为了救度众生，化作一个和我们一样的世人。他把佛、道与神的极高法理、宇宙大法第一次传给世人，光一样直接的照射，和宇宙同样的包容与慈悲，就是简单的三个字：真、善、忍。宇宙法理亮我心怀，上士两两相继而来，简单精辟，小而无内，博大精深，大而无外。光明所到，黑暗消失，法理开启，亿万良知，修者日众，千万寓意，从善如流，行途随师，大法可度层层众生，无量无际，无所不能，空间无穷，层次无限，纵横交错，浩瀚无边，星明法理，精生足矣，苦海无边，唯修是岸。法正心正乾坤正，穿过层层寰宇，透入银河星汉，扫荡阴霾，净化大千。腐朽势力，群阴旧案，干扰破坏，制造谣言。他要检验大法，他要对神来一个考验。他说耶稣已死于十字架，你如果真的来渡人，就叫这悲剧重演。他说你的弟子如果真修，就要经受我邪恶的考验。忽然一夜黑风起，群魔狂舞，恶鬼集，谣言滚滚铺天地，谤佛谤法妖风集，恐怖乌云满神州，御用喉舌鼓噪旗。放下生死无执着，放下执着无生死。真弟子面对冤狱酷刑，心如止水，遭受迫害牺牲，满怀慈悲。觉者的慈悲无比宏大，承受着层层生命偏离法的业力。觉者的智慧无比圆融，净化了所有空间众多层次的偏移与阴邪。宇宙的正法已在结束之中，那样的壮举，那样的承受，大善大忍，大慈大悲，天人所不能。而今伟大的师尊，伟大的觉者一举完成， 我看见了法正人间，万种阴邪净扫，如秋风落叶；万般伪善谎言毕露，如光明破雾，烟消云灭。新的纪元，新的世界，新的人类，清新纯净，美好无邪。四海讴歌，受神之福，那是新人类对神的赞誉。这讴歌传遍宇宙，突破层层宇外天系，达到那修炼者智慧的终极。弥高弥极的神的主旨，仰观无量高，俯察无限深，便是澄澈的法理，真善忍。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再次祝福大家新年快乐，2022年收获满满。欢迎您登录我们的网站 mhradio.org 收听更多的节目。下周六下午4点到6点，我们同一时间空中再会。